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你看现在是八个人在线啊，七个点赞加在一起正好15。开播的时间呢是9:15。而且今天呢是星期五。哎，现在在线变成七个人，点赞变成八个人，还是15啊。为什么突然讲了这么一组这个数字呢？因为今天要讲的话题啊，就跟这个五有直接关系。哎，又一位老五啊，钻石王老五来到咱们中国了。人家既是王也是五，谁呀？柬埔寨的太上皇洪森殿下又来了。今天呢，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呢，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殿下。为什么管他叫洪森殿下？这个了解，咱们这个柬埔寨历史的朋友应该明白，在1993年，啊，西哈努克封洪森为亲王。后来呢，这个柬埔寨的最高元首呢再一次啊确认洪森的这个亲王的身份，首相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洪森亲王，所以我们称他为殿下一点都不过分。那么今天呢是两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会见，但是昨天也就是6月25号星期四，洪森已经觐见过我国最高领导人了。哎，这个洪森殿下这个人特别讲究啊，他对咱们中华文化这种博大精深摸得非常透。哎，这个低级别的这个干部呢见高级别的干部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先去觐见，第二步呢哎才是正式给大家官宣。那么为什么啊洪森殿下他选择在昨天6月25号觐见呢？因为这个五对于洪森来讲太重要了。你不用啊管他这个背景是什么样，总之洪森对这个五非常看重。洪森本人出生于公元1952年啊公历生日8月5号，这一下子占了好几个五，对吧？咱们中国呀，这个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是很深的，朝鲜呐、越南呐、柬埔寨呀，哎，都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所以当地人啊，跟咱们中国这些老派人是一样的，认为男战武啊，必有辅啊，就是这个男孩啊，他这个生日里面要有武，那一定是啊。出色的，以前我给大家讲过，李鸿章那就是大年初五出生的，摄政王载沣那也是啊大年初五出生的，所以这个醇亲王府留下一个规矩嘛，大年初五不准说破五，因为大家知道啊，过年这个大年初五大家经常说破五破五啊，在醇亲王府不准说这句话。什么叫破五啊？啊，这个五是有辅的，你可以叫辅五，你不能叫破五。哎，这是老醇亲王府的人都知道的，溥杰本人也回忆过，哎，从小就给教育。那么到了咱们这个新社会，比如说开国中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他就是农历初五出生的，他们家虽然苦，但是他姥姥啊，黄新廷的姥姥就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们老黄家将来就指望他了， 大伙还以为这老太太瞎编呢，结果后来黄新亭当了中将了，当了大军区司令员了，衣锦还乡以后，大家想起来了，姥姥说的真对呀，对吧？而这个洪森呢，实际上还有好几个伍，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柬埔寨啊，也喜欢沿用咱们中国这个农历。他这个1952年8月5号是咱们当时这个农历6月15日。大家想想，15是几个五啊？三个五啊，对吧？也就是说他阳历生日三个五，农历生日三个五，加在一起六个五，对吧？哎，但是呢，在柬埔寨啊，还有一件事儿，这是鲜为人知的。所以这个公开资料很重要啊，我经常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好公开资料。因为今天这个会见的时候啊，中国最高领导人有一句话，他说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大家知道啊，去年4月17号到4月18号，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对柬埔寨等三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其中4月17号到柬埔寨，柬埔寨首相就是洪森殿下的儿子洪马内殿下啊，就是殿下的儿子，当然是殿下了，对不对？哎，他出来啊，负责这个会见。为什么选择在四月份，而且是4月17号这一天到这个柬埔寨金边呢？也有讲究。因为洪森呢还有一个生日，他两个生日，一个是正式宣布的啊，本来的生日1952年8月5号。还有一个是洪森自己给自己算出来的生日，这是1951年4月4号。这个外边人不知道。哎，至于为什么他选择了1951年4月4号，目前啊透露出来的资料就是洪森把自己当成月亮，所以叫玉兔东升嘛，对吧？51年是属兔的嘛。而4月4号呢，大家看一下，它是农历的28。哎，咱们中国讲这个男孩带五带八都好，28几个八呀，对不对？所以他选择1951年4月4号这一天作为自己另外一个生日。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这里信口开河啊，就是柬埔寨今天这老百姓每年4月份一起庆祝洪森殿下的这个生日，这相当于半个国庆啊，知道吧？这就跟那个朝鲜的什么太阳节呀，什么月亮节是一个概念。所以他非常希望中方的最高领导人在四月份啊到访，而去年的4月17号是农历的20日，又是占了四个五，看到了吧？就是人家每一步啊都有中华文化作为铺垫。所以你看为什么叫中柬命运共同体，而且这个话说得很好啊，叫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知道吧？每一个日子都算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洪森的名字突然在咱们中国这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里边出现了另外一个中文译名，叫云生，对吧？大家应该记得这个名字。51年啊，玉兔东升，所以云生。 这是洪森的第五个名字。你看人家起名字也是刚好掐在这个五上边。洪森的本名叫什么呢？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家里人给他起的名字叫洪本纳。什么意思呢？翻译成汉语就是聪明绝顶的意思，大聪明。哎，以后呢洪森自己啊到这个金边读书的时候啊给自己起了个名叫勒特森。哎，为什么起名叫勒特森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啊。总之呢这个时候的洪森第一次这个名字里边有了森林的这个森字。接下来1970年洪森又给自己改名了，响应西哈努克的号召啊，在这个反对朗诺政权过程当中，洪森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洪纳拉啊，洪或者叫洪桑拉。哎，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了算。哎，翻译成太平天国的语言就是主由朕做，知道吧？就是这个意思。哎，而且洪森对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非常的崇拜和尊敬。为什么？因为洪森跟洪秀全啊，不仅仅都有一个洪字，他还有一个地方非常像啊，就是说呢他们都是代表这个人民啊，这个洪森的这个政权就叫人民党嘛，对不对？洪森在家里排行第三，洪秀全在家里也是第三，上边有两哥哥，洪仁达洪仁发嘛，对不对？哎，这个有时候这俩哥哥说秃噜嘴了还经常管洪秀全叫老三啊，遭到洪秀全的一顿臭骂。为什么？因为洪秀全在太平天国里边排名第二啊，他大哥那大家都知道啊，他大哥在天上呢。哎，洪秀全大家称之为二兄，哪怕是亲哥哥管他也得叫二兄，你不能管他叫老三。哎，但是洪森这个人非常民主，人民党主席能不民主吗？他还是允许家里人管他叫一声老三啊，三哥三弟都没有问题。哎，洪森比洪秀全呢多多少少要开明一点。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啊，他为什么从这个啊早年的洪本纳啊到勒特森再到洪桑拉最后到这个洪森呢？哎，这个洪森这个人非常聪明，他的本名啊洪本纳就是他姥姥给起的，刚才我讲了聪明绝顶啊，大聪明啊。哎，他就特别喜欢看核定本，所以我经常鼓励大家看这核定本，看好核定本你就能啊一不留神也许就当上了洪森殿下了，知道吧？洪森这个核定本从他这个改名当中就是非常的明显，知道吧？他就把这个洪本纳洪桑拉这两边的这个洪字啊留下了，而把这个勒特森当中的这个森字也留下了。2004年洪森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采访的时候，公开资料啊，我为什么讲要经常看公开资料，洪森自己说了，他说诸葛武侯爷爷，就是说这个人家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啊特别讲究，人家说起咱们这个诸葛丞相，人家不像那些乱七八糟的学者啊到武侯祠去骂这个诸葛丞相去，对吧？大家知道吧，有一位啊专门喜欢搞翻案的黄永年的学生吗？ 啊，铁岭出来的吧，对吧？那个学者去年要在这个武侯祠搞演讲，哎，要批评咱们的诸葛丞相，最后被咱们这个女网民给骂退了，多亏咱们这些女网民啊主持正义啊，要不然诸葛丞相又得让这老家伙给糟践一番，对不对？人家东南亚这些国家说起诸葛丞相，那不能直呼其名，知道吗？那要么叫啊诸葛老丞相，要么叫武侯爷爷。人家洪森就管诸葛亮啊，你看咱们一不小心也把这个诸葛丞相的大名给露出来了，人家就管诸葛丞相就叫武侯爷爷。他跟水军一讲呢，他说武侯爷爷要是活到今天都得赞成我用洪森这个名字啊。水军一听也乐了，对吧？哎，就问这个洪森为什么这么说。洪森说，你看我这名字啊，既有水又有木，对吧？森是三个木啊落在一起啊，这个洪那是大水啊，要不然怎么叫洪水啊，对不对？洪水滔天呢，哎，另外一个呢，洪福滔天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你看我这洪森这个名字非常好，最后呢我就坚持用洪森，不再用以前的云生了啊，免得咱们中国人民呢不认识我了。你看这个洪森殿下非常讲究，时时刻刻啊也惦记咱们中国人民，要不人家怎么当人民党主席呢？你看现在点赞到了55了，你看我就觉得咱们这网友见贤思齐呀，做得非常好，就跟江主席说的一样，群贤毕至啊，见贤思齐。那么接下来呢，人家洪森啊这个名字那就更深了，对吧？洪森既有水又有木，这不就是水木清华吗，对不对？那大家知道这个他一讲这水木清华，又跟清华毕业的人拉上关系了，这不又套了一层近乎了吗？所以你说洪森这个人为什么说聪明，他姥姥给他起的这个名字真是没有白起啊。那么由此啊就说到洪森的姥姥了。洪森自己说过啊，他这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人，第一个人就是他姥姥，哎，第二个是他爸爸。他姥姥这个人啊，洪森讲了，那不得了啊。怎么不得了呢？因为他姥姥在洪森出生的这个地方啊，洪森出生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在湄公河东岸棒站省斯登特朗县边国斯纳村。哎，这村子这名很绕口啊，咱们就管它叫边村吧，就在这个边村里出生的。他姥姥在这个村子里，在这个乡里有一件事儿，大家都服他，老太太能断案。你说这农村有什么案子？其实就是乡里乡亲的一些纠纷。老太太相当于当地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的主任，而且是大家公推的啊，所以这老太太有口才啊，哇哩哇啦的讲个不停啊，谁听了以后都佩服，哎，都愿意听从老太太的召唤。这老太太啊对洪森的这个熏陶非常重要，他告诉洪森啊，作为男人你这张嘴啊一定要给我练出来，就是有些事儿啊你不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要是能说到你就能拢一批人。所以洪森这个人啊口才相当厉害，哎，而且还经常啊 搞一些引经据典的事情。刚才我们这有的会员朋友讲说洪天王熟读伟大领袖选集啊，熟读不知道是不是真假，但是伟大领袖说过的话啊，比如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啊，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洪森就信手拈来呀，知道吧？而且洪森对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些啊这个经典的这个用词也比较熟悉。你刚才我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啊，武侯爷爷的例子，那洪森就说明啊对三国也很了解啊，对吧？他知道咱们这个武侯爷爷精通八卦啊，通晓风水。所以这个姥姥对这个洪森的影响至为关键。洪森到晚年回忆起来那还是啊眼含热泪啊。说实话啊，洪森这个例子啊不是孤立。咱们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大军阀，云南军阀龙云，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统治云南18年呢，对吧？从1927年一直到这个1945年。这龙云也是姥姥一手教育出来的。龙云呢，自幼丧父，他和他妹妹在他舅舅家生活。他舅舅的儿子啊，就是龙泽慧，还有舅舅的女儿龙泽清，这姐弟俩跟龙云的关系非常好。龙云的姥姥，也就是这龙泽清、龙泽慧啊姐弟俩的奶奶，他们统称为老祖婆。而龙泽清后来嫁给了云南另外一个大军阀卢汉。所以为什么这个网上公开资料总是说卢汉是龙云的表弟，实际上是龙云的表妹夫。但是要说表弟呢也成立，为什么？就是龙云的姥姥同时也是卢汉的姑奶奶，就是卢汉爸爸的姑姑啊，南方人叫姑婆。姑祖母。所以这个龙云、龙泽清、龙泽慧加上卢汉四个人最尊奉的就是这位老祖婆，就是龙云的亲姥姥。他们在一起啊聊的最悠久的话题就是老祖婆的往事，老祖婆对他们的耳提面命，熏陶教导，看到了吧？这姥姥了不得呀。所以这个咱们知道啊，这个老百姓当中啊，以前听这个相声都知道，有时候有的人说急了就爱说一句姥姥，这就不高兴了。他为什么提姥姥？姥姥厉害。洪森的姥姥也厉害。那么洪森还讲过啊，他还有一个领路人，就是他爸爸。洪森为什么能当武装部队司令啊？从军人出身呢，主要是他爸爸影响。你看洪森这个人啊，刚才我们说了，他对咱们中华传统文化那了解的非常透彻。他讲过他爸爸。洪森是这么讲的啊，他说我爸爸那是一个合体呀。什么叫合体呀？就是合定本，知道吧？为什么叫合体呢？他说我爸爸相当于咱们中国的汉高祖兼曾文正公。你看人家说到曾国藩，人家都说这个曾文正，不像咱们一说这个曾国藩就是什么汉奸的卖国贼啊什么的啊，特别讲究的一个殿下啊。为什么叫汉高祖和曾文正公的合体呢？因为洪森的爸爸呀当过他们那个乡里的 游击队队长。这个游击队啊，在当时啊，他管的可不光是打仗的事儿，治安啊，稽查，哎，总之吧，这个乡里的这个司法啊，都归这个游击队队长管。汉高祖这个亭长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勤律啊，亭长是什么？相当于今天的乡派出所所长，就是管全乡上下的司法工作的。所以人家洪森说了，我爸爸相当于汉高祖啊。而这个游击队啊，就是为了保护本乡本村老百姓啊平安顺遂，这就相当于晚清的团练。曾国藩办湘军不就是办团练吗？他当的不就是团练大臣吗？对不对？所以人家这个游击队那就是柬埔寨的湘军呢。因此洪森又说他爸爸相当于曾文正公。所以你看啊，这洪森身上啊多少个加持啊，算来算去正好五个，对吧？西哈努克的干儿子是不是？哎，汉高祖、曾文正公、洪天王啊，还有个水木清华。所以洪森这一次啊，人家这个表态讲了，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就是捆一块了，永远不撒口。好了，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啊就说到这里啊，再见。